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
最近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啊，说让我聊哪吒二。哪吒二的资源我这已经有了，但是我看网上还没人开始聊，有用预告片来剪影评的。但是我做电影的风格嘛，就是拿原片来剪，我都不太敢剪，因为他这个毕竟还在线上收费呢。我就在想，别我辛辛苦苦做完了，你给我下架了，所以我想再稍微等一等。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有点等不及了，我其实也有挺多想说的，不过为了节目安全，我还是再稍微等两天吧。上期节目我们已经预告了啊，今天我们聊一部超英电影，过渡一下。前段时间刚上映《新超人》这部电影也是饱受争议啊，所以今天就简单聊一聊吧，不想多说什么。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风格，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超人。超人是 DC 创作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啊，也是领军人物。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超人呢，是看一个系列的动画片，那是哪一版，我们就不去追究了啊。总之呢，开场的时候就有一个新闻腔的一个旁白说，速度有如初糖的子弹，轻轻一跃就可跳过摩天大厦。早期还看过超人的剧集，之后我接触最早的超人电影，那个时候还很小呢，看的是《超人归来》，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议论超人翻拍的事情了啊，就哎又出新超人了。那版《超人归来》电影应该是我看的第一版，那个时候特效啊各方面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啊，所以质量是非常之好。后来 DC 又推出了钢铁之躯和正义联盟啊，里面都有大超的形象。亨利版的大超被人所津津乐道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由于他健硕的身材。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好像是举着一个是车呀还是飞机呀，我忘记了。然后落在地上啊，往地上一落的时候，他的肩膀啊、胳膊、肌肉都相当之还原超人。所以这一版的超人受欢迎，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于亨利他本身的形象就太完美了。故事方面，我当时看的时候真觉得没什么，包括正义联盟，我觉得真的也就这样。后来就一直在吹，哎呦，得看扎导的完整版，得看导演编辑版，好吧，等吧，等导演版一出来一看，哎呦，也就这样吧，也没说好到哪儿去。多了更多的叙事，可能让你获取到了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有助于这部电影变得更精彩吗？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的神话。总之，一代又一代的超人过去之后，现在我们有了新的二五版的超人。这个怎么说的这么怪啊？这个二五版的超人给我的整体感觉呢，就特别像曾经有一版蝙蝠侠，哪一版呢？就是2022版罗伯特那一版本的蝙蝠侠。整体来说，呈现出的状态就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可能更加还原最初的漫画吧。啊，但是放在今天再来看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有点怪。首先电影开场啊，超人被人暴踹一顿，落在大雪地里就已经动弹不了了。啊，吹哨叫来了他的超狗，他养的狗狗。也具有一定的超能力，具体有多少版本我就不去做收集了。我看着那个版本是给出了非常粗暴简单的理由，就是这只狗跟超人待久了，它就拥有了超能力。我是真的不太理解呀，这个设定到底有多草率？也许还有其他的版本，更为严谨的版本。我看的漫画就是这样介绍的，我当时看完之后也觉得很神奇啊。如果这样聊的话，环球日报那帮人那不都多少沾点仙气啊？总之，狗狗过来一顿折腾超人。这段戏放在开场，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因为超人这个形象实在是太皮了，不说是家喻户晓吧，也是众所周知啊。起码去主动看这部电影的人，不应该一丁点超人的认识都没有啊，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非常的少。所以超人一开始受这么重的伤，给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超人的敌人是谁？谁这么牛，把超人打成这样？你让这个狗过来搞笑一波，把这个氛围啊，搞得就多少有点那么不伦不类。总之，这只狗带着超人回到了他在极地的秘密基地。我并不是漫威粉或者是 DC 粉啊，所以对他们的电影啊、漫画啊，就是赶上了我就看，赶不上也就算。所以接待超人的这几个机器人，我曾经是不知道的啊。原来超人还有机械仆人，这个是某部漫画的设定吗？啊，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总之，这些机械仆人让超人晒太阳。不愧是 Superman 呐，恢复的就是快，晒了一会儿太阳，差不多缓过来了，当即就决定继续投入到战斗当中。我还没看这部电影之前，就有人说这超人飞得特别难看，我这一看，果不其然，吐槽的挺有道理的。 这超人飞的时候吧，怎么说呢？这个演员首先形象就很随意啊，你不能说他不帅，但是就放在超人这个角色上就相当之随意。然后表情轻浮，笑得很轻佻，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看见没，我会飞，哎，我会飞，哎，好美，好美，好自在。就刚被人暴啐了一顿，现在要回去报仇，我觉得是很脱戏的，就是你在演什么，不太理解。因为能把超人揍成这个样子，他得给这个城市带来多少破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是超人表情上的轻佻就让我想到了吴京的表演方式啊，就不知道自己在表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镜头转到城市里，果不其然啊，后面的大楼也是燃起了熊熊大火，一个类似于重型机甲的这么一个人在这里叫嚣。那么估计刚才超人就是被他打的，这是超人的克隆体，他一开始给了暗示的啊，因为这个机甲可以发射跟超人一样的镭射光源，破坏力也是非常的强啊。转到卢瑟办公室，你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画面，哎，这部电影不伦不类，我不知道他要干嘛。就卢瑟的办公室到底在干嘛呢？啊，一帮工作人员加上卢瑟牵头，专门负责跟超人作对。哎呦，这帮有钱人，我也是服气呀！你雇了这么多尖端人士，搞了这么多尖端科技，在这里。在这里专门打超人，行吧，反正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人啊，他秉承着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一个心态。超人毕竟是外星人嘛，有人想打败他，甚至有人想杀了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超人过于强大，他站在正义的一方，那人民确实是多少有点保障。他万一哪天一发疯，对吧？一犯神经病，他不干了呢，对吧？他要加入到邪恶的阵营里面，那确实是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那确实会有一部分人会做出极端的举动，就是把这个可能扼杀在摇篮里。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趁现在杀死超人，就这么简单。结果啊，超人飞回来又跟这个机甲打在了一起。通过叙事我们可以看出，原来这个机甲是被人操控的，是卢瑟口头下达命令，机甲做出战斗的反应。这个一下子我就崩了啊！电影10分钟没到，我就已经崩了。我在看什么啊？我们金庸老先生写的《天龙八部》里就有过这样的桥段，对吧？王语嫣独拳跟不上你们打架的速度，你们动作快，我这边靠嘴说，我来不及啊！更何况超人他是什么人，对吧？你超人跟萧峰比，那萧峰的速度再快，他能快过超人去？你超人刷刷的一天没事，你是绕着地球飞的这种人呢？他超快的速度可以做到，他干一件事情当着你的面干。他就可以让你看不见，让你不知道有个什么人从你眼前经过，让你不知道有个什么事儿在你眼前发生，就大概其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你用口述跟他打架，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要这样设定，就一下子我现在就完全不知道这个电影对超人是怎么设定的，对这个战力系统是怎么设定的。这个卢瑟也真的是下过功，台词介绍他发明了2500种攻击方式，并且做了编号，就专门为了跟超人打架。2500种啊，我的天呀，编号呀，编号对应的动作他能倒背如流，应运自如，我真的是服了。要不人家怎么是首富呢？要不人家怎么那么有钱呢？哎呦我的妈呀，我你也真肯花苦功啊。这个就一下，这个就比什么呢？比那些特别有钱的人啊，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 AI 交给电脑啊，你去智能的去操控，我这边人脑、A13B16758，我的天呀！但是我看刚才在运用来运用去也没有超过两位数啊 ，ABCDE， 哎，算算啊，26个英文字母，每个英文字母100个，哎，那可不就是2000多吗？那确实每个字母后面的编号不会超过两位数。哎，你别说，这个还挺科学的，这个更有助于说出来嘛。就你快呀，啊 ，A16 它总比 A752 快啊！超人刚飞回来又让人给脆了，哎呦我的天呀！又让人给打趴下了，周围的群众都围过来啊，有人伸出了援手。电影这边也给了细节，就卢瑟他的信息网也非常的强大，他可以当下用人脸识别就识别到这些群众的非常详尽的身份信息。基地这边，超人的秘密基地已经被卢瑟发现了，所以卢瑟呢马上就说，那我们就不跟超人纠缠了，我们要到他基地里面搞一搞，所以大机甲就飞走了啊，超人呢也得以缓和一下，要不然又得挨揍。刚才我们看到自拍的那个辣妹是卢瑟的女朋友了，看样子这个有钱人的品味，不多聊啊，不多聊。一处沙滩的临时基地，
这么明目张胆的吗？你刚才把那个城里面破坏成那个样子，大楼都点着了，然后你就这么飞过来，就往沙滩这一落，你这个是觉得没人会发现你是吧？这是几几年到底是卫星能不能捕捉到你的行进路线？就现在都完全不藏着掖着了是吧？就都搞这一套，结果这个沙滩基地有一个空间传送门，我直接从这个空间传送门又回到了卢瑟的办公室，这个。科技级别也太牛了吧！就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设定，卢瑟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级别的科技水平，我的个老天爷啊，这确实是很吓人啊！这个科技可以让这个世界走入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世界绝对的和平，谁也不打仗，没法打了，谁发动战争就用这个门去暗杀谁，你怎么防？你根本就防不住啊！还有一种就是不停的爆发战争，就是因为这个门，你杀我，我杀你，你杀我，我杀你，反正都是这些暗杀行动。当然也有可能是从第二个极端走入到第一个极端，或者是从第一个极端走入第二个极端的这种流动性的变化。总之，这个科技还是让我不寒而栗的。就这一版的超人啊，为什么说他不伦不类呢？就很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他形体的问题。就这个人走道很不着调，吊儿郎当的就晃来晃去，就完全没有一个超人的样，就一点都不庄重，走路走的就很水。无论是他日常的 Clark Kent 的这个身份，还是他超人的身份，反正走到最后有点垮。Clark Kent 的这段戏我们就跳过了，没有什么意义，一堆无关紧要的台词，偶尔呢输出一点信息啊，绝大部分是水来水去的。这里有段戏啊，卢瑟介绍自己现在所拥有的战力，自己克隆出来的超人克隆体，然后他除了空间能力之外，他还能把人变成 TX，TX 简单介绍一下啊，终结者里面的一个机器人型号，身体构造呢是机械骨骼，外面加的是液体金属，所以他的双手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武器，由于里面是机械骨骼啊，它也可以变出一些热武器。它能通过往人体输入纳米机器人，让这个人拥有跟 TX 一样的功能和能力，甚至我感觉更强一点。卢瑟，你太牛了吧，卢瑟！哎呦我的天呀，世界就应该交由你守护，只要你不是个神经病啊！当然，这部电影里面你就是个神经病，你要是不是个神经病多好啊！这太有安全感了，你这都是咋研究的？你这个科技。你这个科技也太牛了吧！哎呀，当然了，我们回过头想一想，你想跟超人打，那确实得拥有相当牛的科技呀。你回想起曾经的蝙蝠侠大战超人，在电影当中，蝙蝠侠那身盔甲还是特意为超人打造的，就专门用来跟超人打架的，还得通过氪石才能说是有一战之力。没有氪石，他那身铠甲那就是让人打着玩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卢瑟是疯狂的提升了反派的战力。我现在一看，我就觉得天呀，这个超人确实是挺危险的，跟他抗衡。这一版超人在这部电影当中呈现出的状态有点不成熟啊，身上有一种回避性人格。在跟路易斯的交谈当中啊，聊到一些问题，超人会采用回避的状态去应对，所以导致他跟路易斯的感情在这部电影当中也不是很好，俩人中间呢是有一个隔阂没解决的，这个就不细说了，作用不大。直接聊到卢瑟吧，带着他的小队来到了超人的秘密基地。我们知道超人的秘密基地是根据DNA 识别选择打开大门的，结果卢瑟一来，这门开了啊！他们进去了之后，机器人也吓一跳，说：“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啊，按道理你们进不来呀！”啊，结果卢瑟进来，把超人的老家一顿狂拆，在电脑当中还找到了超人的父母给他留下的一个视频片段。这个视频片段呢，有一半后半段损坏了。卢瑟的手下，我们就管叫 TX 了，这个纳米 TX，他说：“我能修复。”这你，哎呦，这个。超人的这个基地里面也有属于克星带来的一些科技，他们都修复不了，在他们这是损坏的，然后咱们地球可以给他修复。哎呀，咱们现在的科技水平啊，这段戏我个人觉得卢瑟应该戴个帽子，我都替他冷，对吧？这基地这温度零下估计好几十度呢，你这光个本儿都就来了，不冻得慌吗？保护脑子呀，你这么多高科技，你这脑子还要用来记2500个攻击代号呢，你得保护一下啊，不能冻坏了。卢瑟这面为什么能肆无忌惮地进入到超人的基地呢？因为他在城市里投放了一个怪兽，他说这个怪兽可以缠住超人。画面来到城市之后，才发现，我的天呀，你这玩意儿你都有啊，卢瑟，你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强的没边儿了，你怎么会这么强的？他一开始这个怪兽的设定呢，就一开始是个小怪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慢慢的会变大，隔天白天就已经变得跟摩 间大厦一样的高大。通过这个画面我们来看啊，目前对城市还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但我不知道在哪儿来的，它这么大个，你想想它从无论它从哪儿溜达过来，脚下的汽车也好还是身边的建筑也好，多多少少会遭到破坏。但是现在你看四通八达，四周都有车，这怪物哪儿来的呢？怪物就以非常神奇的速度在这个公园一口气就长得那么大，它还没来得及去别的地方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总之反正这个画面给我的信息是它还没有离开这个绿地范围之内，就这一脚，脚下有只狗，这个超人就过来把它顶住了，就把狗给吹走了，然后超人就跟这个怪兽打在了一起，这打的也是缩手缩脚的。哎，你一进攻，你出手重了，这怪兽往后倒，往后倒就要砸楼，超人还要帮忙扶一下，就边打还给他边扶，所以你说这个架怎么打嘛？不过看起来呀，此次的战斗超人相对来讲还算是有点得心应手。哎，这个时候正义帮来了，正义帮成员在电影当中的设定包括一个绿灯侠，一个鹰女儿，还有卓越先生。就绿灯侠，咱就说你这个发型，他妈谁给你剪的呢？就你这个人物形象，就这部电影到底怎么了？这部电影的选角，哎呦，还有这个形象设计，这，哎呦，我真的是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太，哎呦，我的妈呀，这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结果正义帮就跟这怪兽打起来了。正义帮不管那个狂轰滥炸，什么都用，他们负责打，超人在旁边就负责救。超人这个人物，他本身的个人魅力有很大一部分成分还要源自于他的领导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正义联盟的领袖，他在很多的事件之下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啊，他要振奋人心，他要坚守正义等等吧，反正很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正义帮根本就不甩他，超人就说我们把这怪兽活捉吧，这确实挺难的，这么大一玩意儿，我们把这活捉，然后把它送到外太空哪里哪里哪里啊，不要让它死掉，对吧？说是好像有个什么怪物研究所呀，这一帮根本就不甩他。哎呀，我们打我们的，你琢磨你的吧。这超人也很无奈，一摊手，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而且整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呈现状态，给我的感觉就像美剧一样，他们的装束都太随性了，我真是想象不到2025年的超人电影，正儿八经的超人电影里面啊，能有这样的形象，能有这样的人设，能找这样的演员，我也是，哎，超人圣母到什么程度？一个小松鼠他也能救你，这段戏我觉得你安排的真的是很有争议。你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救他，脚下的土地肯定有很多类似于甲虫啊、蚂蚁啊、蜗牛啊、蚯蚓啊，这可是流浪地球的主要粮食，你怎么办？这些东西你救不救？我就问你救不救？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单独为他救松鼠要来这么个戏。这个我强调一下，不是说松鼠不该救，电影你要根据它的节奏，根据它的事情，根据它的内容来做事情。你这个时候那么大怪兽在那儿这这那那的，就已经快把城市都破坏成什么样了，你在这儿不参与战斗，你救个松鼠？哎，就怎么说，我说不太好，就是他做的肯定不是错事，毕竟救了一个小动物嘛，但是没必要拍，你懂吗？就是没有必要演这一段，就我真的是，卓越先生应该是把这个怪兽给杀死。你超人这么有能力，你有没有考虑阻拦一下呀？以你的速度，以你的能力，你可以拦一下，对吧？你为什么又不拦？这个时候又哦，太残忍了，又这么给我一句不痛不痒的话，一塌糊涂。再次强调啊，不是松鼠不该救啊，是导演不该拍。这个时候，卢瑟把超人基地里面发现的那段视频完整版就给放出来了。后半段呢，实际上超人的父母就在那说，说地球人很愚蠢，很脆弱，你去了你就征服他们就好了，谁不服你就把谁干死。就这么简单啊！地球以后你控制，这地球人一下就慌了啊！超人来是在干这个的，一下子就对超人产生了敌意。我真的说实在的啊，如果超人是要统治地球，他不需要先博取你的信任啊！我先做好事，我先保护你，然后换取你的信任，然后我再征服。我费那二遍事干啥呀？就以他的能力，那不分分钟的事吗？那不随时随地吗？他想干啥就干啥呀？他想怎样就怎样，你谁你都拿他任何办法。他都没有，就谁会相信卢瑟的这个说辞啊？啊，卢瑟在那儿接受采访，信誓旦旦的啊，他做好事为了催眠我们啊，为了骗我们，为了讨好我们，让我们相信他，让我们信任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征服我们。就明摆的，就武力征服你，他也不用费吹灰之力。就以超人的能力，你谁能拦他吧？啊，你卢瑟当然可以，你卢瑟多牛啊，对吧？但是你卢瑟也是因为超人在做好事的过程当中，他留下了血液样本，给你有这个机会去克隆他的克隆体，要不然呢？要不然你也白扯呀，对吧？你也白给啊，就直接就可以征服地球，你费那事儿干嘛呢？还要换取你们的信任，这群众马上就倒戈了，马上追着超人骂，还要往超人身上扔饮料瓶， 的，你们这 都活得挺拧巴呀，这活够了是吧？你瞅瞅这个画面，你瞅瞅后面这帮人，你瞅瞅这帮人嘴脸，没有人长脑子，你没有人思考思考，超人有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没有意义啊，为什么要这么做？绿灯侠也来了，你咋认识超人？你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跟我们说清楚，你来到底是干啥的？这超人此时此刻呀，真的是气得不行啊，说你们这帮人呢，家伙咋聊呢？我随时随地都能把你脑子拧下来，我现在没拧，然后你要跟我说啊，那是因为时机没到，你这什么时候是时机？机啊，那谁知道了？我的天呀！哎呦，这个电影看的我呀，当时看到这儿啊，我就那个乐呀。这个时候又透露了一个信息啊，觉得卢瑟还不够强，还要给他加战力啊。卢瑟拥有自己的口袋宇宙，就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与世隔绝。当时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每次卢瑟出场，我都巨惊讶，就是每次他都能展现一个全新的领域。哇，你都有自己的口袋宇宙了，说明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所欲为，他想干什么都行，随他。真的随他便，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个实在太吓人了。超人回老家一看，我这家也被砸了，狗也被偷了，我就直接就冲到了卢瑟的办公室，冲着卢瑟，我狗呢？我狗呢？卢瑟装糊涂，啥狗？啥？什么狗？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结果这超人做出了一个巨 low 的表现，他就在这自己抓狂起来了啊！他偷狗了，他偷狗了，你们都看见了吧？他偷狗了，真的。John Wick此时此刻看新闻呢，轻蔑一笑 ，You weak loser。下一个画面，超人又让人给揍了，好家伙，超人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有过被捕的情节，没有一个这么狼狈的让人摁地上，你是小鸡崽了呀，别人谁都能扒拉你一下啊。是的，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现在把你摁倒的这个是你的克隆体啊，非常的有力气，你没脑子吗？你自己不想想，这个世界上按道理来说没有人能有这样的力气，一扑棱就能把你扑棱倒，一摁就能把你摁趴下，对不对啊？你现在撸的有这样的一个打手，你不寻思寻思吗？你不琢磨琢磨这个人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这么大劲儿？你不考虑的，你知不知道你平常都举什么东西啊？那火车、飞机你随便举，你站着一动不动，火车撞你都撞不倒。你现在这人一扒拉，你把你扒拉趴下的，你不思考思考的，你不怀疑怀疑的，啥你都不聊啊啊！你这超人，你在这部电影里面你成啥了？谁都能扒拉你两下，你也瞅瞅，你也瞅着这超人，人家一滴了个滴了起来，你这哎呀妈，真是我就不想看了，我都什么玩意儿？你瞅他这两步走，你瞅瞅他这两步走，晃晃荡荡的，晃晃荡荡，你是晃荡什么玩意儿？你走路能不能稳点儿？你哎呀！结果 loser 把超人带到他的口袋宇宙里面，把他跟一个外星人关在一起。这个外星人也特牛，他的身体可以变成任何的元素。于是乎，他就把他的手变成了刻石，超人哐当一下就趴下了。哎，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呀？我真的觉得你带超人到你的口袋宇宙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超人的说服力实在太强了。你们都被关了，是不是？你们都被卢瑟关了。来，现在跟我合作，我带你们跑出去。谁？你换成谁？谁不琢磨琢磨？这个是超人，好像是那么值得一试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怎么听怎么就有那么一点靠谱？我现在就应该跟超人一队啊，因为我被关了嘛，对吧？我想出去啊。现在超人既然有这个，我觉得倒确实是可以听一听超人的，因为这个外星人的设定，他儿子也被卢瑟给关了，卢瑟用他儿子威胁他要控制超人。那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你救儿子出去啊！现在超人要帮你救儿子，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真的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玻璃罩里面出不去嘛？你这只手，你能不能不要变成刻石？你让超人试着把这个玻璃罩打破，他打不破，你再反水吧。你再变成刻石啊？你打不破是吧？给你机会了，你不中用啊！给你机会了，你不中用啊！我现在要控制你了啊！你就别机会了，我为了让我儿子能生存下去，你这不就好了吗？哎，编剧是谁呀？我简单看了一下，说编剧詹姆斯·古恩的不至于啊，他编过《活死人黎明》，我还特别喜欢《活死人黎明》这个丧尸片，还有什么《银河护卫队》，这部新超人的色彩啊倒是很《银河护卫队》，但是你的故事走向实在是有点太拉胯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就有一段戏特别逗啊，亚瑟跟超人介绍说我这边都有啥都有啥，经过了一个区域，说这些猴的机器人是 我的网络水军。哇，这个画面真的是把我逗乐了。你看像不像？像不像那帮魔怔粉？像不像那帮黑子？你看看这些人，你看看这些猴，哎，你瞅着他们的嘴脸，你瞅着他们的行为，像不像？像不像那些网上的无脑脑残粉啊？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逻辑，反正哐哐一顿敲键盘。哎呦，这段戏真的，这个讽刺还是挺逗的。就总之他被逮起来了，路易斯就想着啊，那我们得找点线索呀，看看路子背后他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啊。这个事儿本来应该超人去办的，现在超人嘛主动自己被困起来了，那路易斯去办这个事儿。结果路易斯找他的同事吉米帮忙去调查一下，还以为吉米能约谁呢，结果约的人竟然是卢瑟的对象，俩人在一个阴暗的小角落里碰面了。碰面之后，我发现好像这个路易斯的对象和吉米有一腿，即便他们的距离、行为、举止已经很明确了，为什么我要说个好像呢？就是我不敢相信我此时此刻看到的画面，就是编剧能把这两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搭嘎的两个人写到一起。就首先啊，咱这个辣妹，你这个眼光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吉米这个人？他到底踩了你哪个点？你是欣赏他的才华吗？关键卢瑟他也不是一个土大款呀，对吧？人家掌握那么多科技，人家有那么多的想法，人家能被2500种打斗动作，人家也挺有才华的呀。你喜欢文科生，你的意思是不是？长得卢瑟就没头发呗，就长得也挺帅的。你喜欢有头发的，即便如此，更好的选择有很多呀。因为从这个表象上来看，他对吉米是非常痴迷，非常非常迷恋，依依不舍，绝对真爱的一个状态。就刚才在卢瑟的办公室呈现出的整个状态，拜金很浮夸这种状态，结果现在这么朴实是吗？这么纯真是吗？我懵了，你们俩咋认识的呀？啊，你们俩的社交圈几乎是可以说完全不重叠。卢瑟是什么社交圈？要卢瑟带着个女孩出席的场合，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场合？这个女孩从穿着来看，他出席的场合到底是什么场合？吉米的是什么场合？就是我能想到唯一的共同的场合，他们能出现的就是吉米去采访卢瑟，仅此而已。我接下来我什么都想不到。就你俩咋认识的呢？就编剧他这真的是我的服啊，我真服啊，服气啊。他这么写，你不能说他完全不行，对吧？你不能说完全不行，但是你想让我说出行来也很费劲呐、啊，也很费劲呐、啊。总之啊，在这个女孩叫伊芙啊的嘴里啊，套出了背后的一些阴谋诡计吧，说卢瑟背后藏着大阴谋，他想控制这个世界。这还用背后阴谋吗？我你明着来就可以啊。我就发现你们就真的，就卢瑟现在的这个水平，世界他是手拿把掐啊。咱们看看你手里现在掌握多少科技啊。第一，能把普通人变成超人类的那纳米科技，你太强了。那个女的简直就是 T1000 加 TX 啊，真是强的没谱啊。第二，你空间穿越能力，你知道一个人掌握了空间能力，就他基本就是他想干嘛他就能干嘛，所以真心不用藏着掖着，对吧？超人你都随便揍，你自己想想，你就明着来呗，你现在说你啥呀，对吧？你说那啥都被你关起来了，都被你关到这个口袋宇宙里去了，谁还敢说你点啥？全球人民活在你的阴影之下，活在你的恐惧之下，对你就不敢说一个不字，因为一说就会被扔到口袋宇宙，你谁能把你怎么样？这个简直太恐怖了。路易斯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那就赶紧找正义帮来帮忙吧，没人了呀。结果正义帮呢，绿灯侠包括鹰女啊，都觉得那我不高兴啊，谁知道你超人咋回事啊，你让我们救我们就救啊，就整这一出啊。这个绿灯侠我真是，我看见他我就受不了。不是说他做了这些事情我看他烦，他出场的第一个画面我瞅的就烦，我这个人的长相，这个人的面相，再加上这个人的发型，这怎么拼在一起的？哎呦喂。结果卓越先生说，那走吧，我来吧，我帮你啊，我们去看看吧。然后这里还有大量的卓越先生的戏份，该说不说，这个设计的还不错，看起来观感还挺好。就为什么他们能找到这儿呢？是因为卓越先生他自己说的啊，给每个人都注射了纳米级别的跟踪设备吧，应该是他知道超人是最后到哪儿从哪儿消失的，那他们就来到这儿查，打在一起了。Love.
是右向，
这波是右向十环呢，是右向星爵他爸，不是亲爸，干爸永渡啊。当然了，导演编剧指导过银河护卫队，所以这个也非常的合理。卢瑟在地球上的时候呢，哎，还多少能收敛点，一到自己的口袋宇宙，尽显自己的变态本质。这外星人一看，这卢瑟这也太疯了，超人就跟超人商量商量，说你真能救我儿子吗？超人说当然了，这玩意儿不就是顺带手的事儿吗？你就别拿课时照我就行。哎，这外星人想了，行吧，那来吧，咱俩合作一把吧。不光取消了变课时的手，他甚至还合成了一个小太阳，照了一照。这个超人，我天，你这么强的，你这简直你无敌了呀，你这很强呀，你这种人你都能被卢瑟给逮起来，我外面也是服了，卢瑟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逃跑这段戏啊，为了增加超人的难度啊，这个外星人就跟他说，我现在身体在变形，我抱不了孩子，抱，所以这个超人打起来又缩手缩脚的。哎，不过特别奇怪的是，你抱不了孩子，你能拉超人，你说说你这个，你怎么聊这个事儿呢？你说我不好聊这个事儿啊！哎呀，你这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你说什么是什么呀？你们这真太牛了！你们这大编剧，你们这大导演，你拍电影就这么拍，就这么写！哎呀，我的天！最终啊，靠这个外星人拉着超人，然后这个超人往黑洞里吹气儿，几个人反正自救。这段看的我也真的是直摇头，我是无力吐槽了。这个本写的到底有多随性？这个接下来就是一通乱打，这个见过的实在是太多了。有一个地方我值得一说，这个英女儿啊，打架的时候老滋儿哇乱叫，在那儿喊，模仿鹰的鸣叫的声音。但咱不用你每一次都喊，真的很吵。最终嘛，卢瑟的打手包括克隆超人都被他们打败了之后，超人跟卓越先生来到了卢瑟的办公室，卓越先生一通操作，哎，就把这个空间裂缝就给合上了，你哎，就是然后电影就结束。你就哎，难怪呀，难怪网上一直都在喷呢，这个超人这个新片它烂呢，这剧本是真的有点太随意了，就一爆米花电影看个热闹也就行了。这超人也是彻底拉下神坛，这部电影是不是就是目的就是要把超人拉下神坛呢？这没有别的什么目的，我觉得这一下子超人平民化了。哎，这部电影超人把谁都能怼两下，行吧，这就是二五版超人的电影呈现状态。你说能不能看呢？反正现在线上都有了，看看是可以看看，千万别花钱，千万别花钱，就只能这么说，花钱必骂街。好吧，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下一期我看看吧，看看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哪吒二，我这确实是有点纠结。我们就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下期再会。